因为是在他睡着的时候被照的，就怎么出现怎么回事他木叉叉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呢，有人讲女人心海底针啊，一辈子都搞不懂啊。有人说全世界最短的一本书，那个书名啊叫做《我对女人的认识》，那本书只有书名，里面全是空白，那男人写不出来，搞不懂女生啊。啊，明明开车打灯打左灯就往右弯，然后你下班回到家很累，说你想这个出去散个步，太太说好吧，你要去你去吧，他跟你讲好吧，你去去看，你去了他回来就生你气了，家里面乱成一团，你一回来就要出去散步，或者你一回来你就要去打高尔夫球，哪有的事，他明明说好，但是实际上确实不好，他打左灯他向右弯啊，反正就是你搞不懂他，这是别人开的玩笑啊。那另外呢，也是讲到说这个女人被照醒过来，她第一眼看到男人她就是在睡觉，所以现在很多很多姊妹很生气的，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那个漫画，有一个白狼带跟白大武啊，我从小很喜欢看这个漫画，常常那个画家就是画那个家伙躺在沙发上睡觉，那太太就气得要死，对不对？一天到晚睡觉啊，好像忽略了他的责任，忽略了他太太的需要啊，忽略了他尊重他的太太啊。你们都不要难过，你们的始祖夏娃刚刚醒来的时候亚当就在睡觉，而是后来神把他先带开，然后再把他牵到亚当的面前啊。弟兄姊妹，亚当一看到他就喜欢他，这是我的骨中骨，这是我的肉中肉啊。那讲到女人的被造，那弟兄姊妹，神对女人的被造，对不起我的时间要到了，神对女人的被造特别的要求啊，讲到她要顺服她的丈夫，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你可以辩论，你可以生气，你可以讲理由，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最能够得着你丈夫的心就在于我们对他的顺服，不是你的先生特别怎么这么不讲理硬要我顺服他， It's God's design， 神设计的。其实女人心不难懂，我是家里面六个男生，刚开始碰到女生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讲话都会咽口水啊。可是当我跟念慈生活这么久，然后慢慢也陪着一些家庭经过一些难处，我发现女孩子常常都说，其实我们要的很简单，就是他爱我，他 care 我。就是你发现有没有，整个神所 design 的两个最大的对女人的要求是顺服，这其实就是男人心中最希望得到的。而对女人呢，女人最需要得到的就是爱 care， 就这么简单， back to the beginning， 神的 design。 所以这个学习顺服啊，那男女有很多的不同，有很多的这个各方面不同，将来我们都会讲。但是呢可能很多你的姊妹，可能你的家庭里面是姊妹比较聪明，做的决定都判断都比较好，各方面反应也比较快，对人际关系也比较好，可能好像各方面都比那个先生好，但是那个也不影响到你对他的顺服。那我们将来讲到 headship 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讲啊。最后我再提两个点我就结束，然后不顺服 the first couple。那这个 couple 出来了以后啊，你发现他们在圣经里面神的 design 要加尊主为大，要叫他们以神的旨意为优先，照着神的心意来过生活。那么对家庭呢，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在家里面是一家之主，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这是神的设计。但是你发现人类的第一对夫妇出现的时候，就在这两个大原则上他们都犯了错。第一个，他们没有把神的旨意放在他们的中间，他们没有那样子的遵照神的心意来过生活。所以当蛇来诱惑他们的时候，我们都说亚当都说夏娃失败，的确夏娃先失败，但是亚当也一起失败，对不对？所以亚当也有责任。当夏娃把这个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亚当有没有说，哎，你怎么可以吃神说不可以吃的东西？我们没看到亚当讲这句话。他们两个人都忽略了尊重神的旨意，尊重了神的话，这是他们整个将来失败的第一个关键的因素， 神不在其中，神不在他们中间居首位。那第二个原则，弟兄一家之主，姊妹学习顺服。那我们知道蛇来 approach 夏娃的时候，对夏娃讲了这么多试探的话，你没有看见夏娃说等一等，我去找亚当。夏娃自己单独跟蛇打交道，打完交道以后呢，他自己单独采取行动。不光单独采取行动，他单独采取了 against 神旨意的行动。弟兄姊妹，这是大事情。他居然就吃了，吃完以后呢，他要拿给他的丈夫吃，要叫他的丈夫受他的影响，要叫他的丈夫听他过于听神。这是整个第一对家庭失败的主要的原因，他们完全违背了神当初对人对家庭的 design。 神不居首位，不照着神的旨意来建立他的家庭。而第二个，没有照着一个家中该有的次序在这里过他们的家庭生活啊。所以夏娃没有去，夏娃犯罪，亚当如果在场的话，我们现在不知道亚当在不在场啊，圣经没有明说。亚当如果在场的话，哦对，还有一个没。亚当如果在场的话，他应该当场就要禁止他。就算亚当没有在场，夏娃拿给他的时候，他还是应该拒绝，应该纠正他。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些事情。那这是这个 first couple 在主面前一些失败的情形。那么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整个新造的这个神所创造的家庭，这些的原则。有好几个原则都在第二章这里讲到，那将来我们会提到一些的细节。那例如在这里讲到家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的意念是祝福的，那人独居不好。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神造了女人以后，把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另外的一半，我们应该相信神的预备，我们应该用祷告，不要光只凭着自己的方法去那里寻找，神会把他带到我们的面前。那第三件事情讲到这个骨中骨肉中肉，那夫妻之间是牢不可分，两个是一个，缺了一半不完全，所以两个人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一同蒙福，一同来过家庭的生活。那第四件事情讲到人要离开父母，说到这个人成熟独立的能力啊，才进到家庭里面去，不是说不要孝顺父母，大家不要误会啊。那将来我们会提到这些事情。那第五件事情讲到两人成为一体，那地上没有两个人可以成为一个，除非有十字架，那除非有真正的爱。所以这是讲到家庭的一些原则，我们将来提到。那最后提到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说到这个罪恶还没有进到这个家庭以前，当然这里一方面是讲到外面赤身肉体他们不觉得羞耻啊，那这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人的生命还没有被罪恶玷污，所以彼此呢见面的时候没有任何对不起对方或是羞耻的。现代的夫妻，我跟你讲实话，很多人不敢真正，我说的赤身肉体就是把自己整个掏透给对方看，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现在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情形怎么样啊？我们里面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不敢让对方知道，叫做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人会觉得羞耻，因为我们亏欠，在爱中亏欠。现代的人赤身肉体，我说的不是 physical 人，很多人都会觉得羞耻，因为我们可能里面对我们另外一半并没有那么真实啊。但是这是起初神造的婚姻是这么好的，但是因着罪进来，为什么罪进来？我刚才已经讲了，从这个家出了问题，没把主摆首位，没有大家各占自己该占的位置，所以底下带下来的结果就讲到人类的堕落。讲到我们很多的辛苦，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虽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类已经堕落的时代啊，罪已经进来的，但是神对婚姻的意念还是没有改，神还是要赐福婚姻啊。所以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照着主的话来建立我们的家庭，你会发现神要把我们 restore 到他起初他造家的意念，让我们在这个家中可以享受该有的情形。那我想我前面的交通就先停在这边，那么底下下一半段啊，是讲到这个在这个两个人愿意结婚盟约之前，我们该有的一些认识，该有的一些准备。虽然你也许可能已经结婚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重要的。 包括我们将来对孩子，包括我们自己重新要在主面前立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重新有这样子的调整，或者我们要去帮助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要有这些的认识。在底下的时间我交给念慈。
有人说神在跟亚当说，你要好好的看守修理这个园子啊，然后园中的树呢你都可以吃，但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也就是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他们说呢，神在对亚当说的时候呢，夏娃不在旁边，讲的对不对？姐妹们不觉得我们应该很阿闷吗？这句话是神对亚当说的，夏娃不在旁边，所以夏娃到底要怎么去了解神说这句话，他的命令到底多 firm 多严格，这是亚当的责任，亚当应该要负责告诉夏娃。当然这个到底这个创世纪这个第一章第二章中间第二章第三章中间的这个关系，当然还有的可以争论啊。不过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很安慰啊。那同时呢，我也很为弟兄们觉得很警醒啊。但是呢，我觉得刚刚于弟兄讲的那一个点非常非常的好啊。神当初的底赞是要让夏娃能够得着爱，要让亚当得着帮助，得着顺服。如果我们照着这个底赞去做呢，我们就能够 fulfill 神在家庭里面的关系。所以有一个图画，刚刚于弟兄没有忘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神设计男人跟女人的时候，你看后面他才开始造女人。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女人会觉得很委屈，对不对？好像是神觉得说他造那个男人造的不够好呢，所以呢他才后来再想一想说，哎呀，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才造个女人。所以我们女人好像是一个 supplement 哈。可是呢，你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的时候，神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啊，所以神呢，他当初造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义是他要造男造女，啊，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所以在男人跟女人的身上呢，他都有那个表现神的那一面，就像我们的左手跟右手一样啊，方向不一样，有很多时候我们的function也不一样，强弱也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都 reflect 都反映神的形象和样式啊。所以那个 Avia 呢，跟这个男人啊，虽然他是帮助，可是他不是 assistant 的意思，他不是一个有一个层次上的一个比较一个 subclass， 好像女人是一个 subclass，不是的啊，男人神是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啊。我觉得这个点呢，对不管对弟兄或者对姊妹来说，我想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但是呢，我们怎么去 fulfill 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造我们的那个意义啊，就能够让我们这个人生过得很快乐、很满足，而且呢，我们能够跟神有个很好的关系。刚刚于弟兄呢提早讲了这个 hardship， 我现在也想说，哎呀，我说我希望姊妹们没有说下次就不来了啊。那个我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样式来活着，过我们的婚姻生活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一点都不吃亏，并不是表示说顺服的就比较吃亏，一点都不吃亏。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问题。那我们下面呢要讲到我应该结婚吗？我应该结婚吗？你现在要讲这个。有一次呢，有一个婚姻讲座，有一个专家他在那边讲的时候，他讲到那个独身的恩赐，他被请去讲，他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有独身的恩赐。他讲了以后呢，底下的反应都非常好。他讲完以后，就会后就有一个姊妹来 走到前面去跟他讲，他说某某某某牧师啊，他说你今天讲的这个我真是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有感触，他说哎呀我又都有印证哈，你所有讲的那个恩赐呢我通通都有，所以我真是非常的确定我应该要守独身。牧师呢就当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那很好啊，那感谢神啊。然后一看他把脸那么一沉，好，可是我已经结婚了。所以当我问这个问题 Should I get married 呢，好，这个并不是说你今天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要听这个问题。那我在想说我们这次要做这个婚姻讲座，你看我们教会这个开始这么多年，我跟余弟兄从来好像除了我们在传戏我们偶尔插花一下讲一讲我们对婚姻的一些的交通以外，还有他上次讲那个爱的语言啊，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这个很正式的讲一次婚姻讲座，因为我们实在觉得这个其实平常我们也很多的教导，然后再像外面有很多这方面的 resources。 所以这次我们要来开这个婚姻讲座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弟兄姊妹会想说要有这个需要吗？这个结婚谁不会？有人不会吗？我的儿子从在 baby room 的时候他就能够分辨男生女生，好，他在爬地上这个还在爬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看到有的妈妈在那里为他的女儿换尿布啊，等到他在幼儿班的时候呢，他就已经知道说哦，男生是坐着不是，女生是坐着小便，男生是站着小便，回来以后他就把他当做一个很大 big deal 的 knowledge 来跟我分享。对，那他现在15岁，我想他知道的那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婚姻各方面，那比我15岁的时候实在知道的太多了。那他们从6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性教育。有一次这个我的小儿子在从5年级就开始，有一天我的小儿子 Aaron 啊，他因为我带他出去然后买东西回来，然后呢他就带了很多，就从车上，因为我腰不好，所以呢我就被惯坏。我回到家呢，我就拿着我自己的包包那个钥匙，我就去开门，就把一车的东西呢就留给 passenger。那这个 passenger 呢，他就开始下来啦，就拎了他自己的书包，还有我的公事包，然后呢 trunk 打开以后还有买的菜啊，就一下一个每一个指头就拎一个，然后身上也背着，然后又抱着一个，然后呢就这样进来。然后我然后呢他没有还没有完，他就用他的膝盖把那个门关起来，这样他的肘部把那个trunk按下去，然后抱了一大堆东西，我门开着他就进来，进来以后呢他再用脚把那个门一踢紧了，然后站在那个门口一个小人抱一大堆。他说他用英文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想我越来越女性化了。I'm more like a woman now。我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讲？当然很concern，对儿子这样讲的话。所以他说因为呢，他说我可以同时间做好多的事情， I'm doing multiple task。 哦，我说为什么这样子你就是像女人了呢？他说因为我的老师说的 only women can do multiple task。 哦，我说 why， 我觉得很有 很 interesting 啊。他说因为呢，他说这句话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讲，他说Because man is either too stupid or too stubborn to do multiple tasks. 所以呢，你看他这么小的孩子啊，但我们可以很能够想象说他的老师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真的，男人只能够 do one thing at a time, single process animal. 所以呢，只有女人她可以呢，她又煮饭，又能弄小孩，啊，眼睛还能够看着另外一个2岁的在那边爬来走来走去。然后他还可以接电话，还可以打电话啊，然后听他门铃响，还可以马上哦说等一下啊，然后去开门。所以女人可以做 multiple tasks， 好像不需要 training， 我们就可以很 easy 的做这些事情。那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就知道两性之间的 difference。那我觉得我平常呢，我在姐妹聚会，我很感谢神，就是我在姐妹聚会里面，我常现在很有机会跟姐妹们一起常常话话家常。那我心里面觉得非常敬佩啊，我们的姊妹们，你看孩子们都非常的小，你看 早上要那样子把他们叫起来吃饭，你看一个孩子吃饭就吃很久，对，然后弄得脏兮兮的。但真的你看每次姐妹就我实在很佩服姐妹们，还要趴辣，还要带菜，拿了一大堆啊，而且我还要拎着那个小孩子，然后或者在手边再牵一个，然后哎把自己又打扮的好好的，干干净净的，然后进来以后还能够醒狮啊，还能够打鼓啊，然后呢站，还有这个站起来交通，那个圣灵都非常的很在里面。每次的聚会都非常丰富，我每次回家我都很喜乐。我在想说，哎呀，我想说，大概说神造了那个男人以后呢，大概把所有他没有造完全的都放在女人的身上。对，我实在非常的钦佩。我想我在女人中间可能是稍微比较中性一点的，那我觉得后来我能够跟姐妹们在一起聚会，我从她们身上真是学到了非常的多啊！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感谢神这个世界有男人有女人啊，所以让我们可以彼此学习，让我们的生活不是那么 boring， 不会说男人天天都要睡觉，对不对？那女人呢就有很多的 ideas， 说不要睡觉，我们今天去哪里玩啊？对，就不要睡觉，我们今天把家具换一个位置啊，好像所有的 idea 都是从女人来的。对，男人呢就要躺着睡觉就好了啊。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家庭生活这么有乐趣，感谢主。但为女人做的这个广告到此为止。那我到底应不应该结婚？好，那我想现在呢，这个结婚的人越来越少。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口里面只有18岁以上的是，就是说能结婚的单身，只有3%，就是1900几年的时候他们的统计。那在去年的时候呢，他们 project 今年的单身人口的比例18岁以上，你们猜有多少？52%。所以你如果是单身的话，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shameful， you are majority。现在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单身的，你要看我们的 Silicon Valley， 单身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 question： 如果我们单身过得很好 ，should I get married？ 如果我的婚姻生活非常 miserable， 我是不是觉得后悔？我为什么要结婚？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大家，但我们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但是等一下也许可以有机会让你们写一点东西。所以 marriage 啊，刚刚那个于弟兄讲，他说如果这个婚姻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concept， 非常好的一个 design。 对，有一个婚姻的专家他讲，他说 marriage is a marvelous concept when functioning as intended。 它只有在它照着那个 designer 的 intention 在那里 function 的时候，它才是一个 marvelous concept。 Otherwise， 我要讲，我觉得一个 happy 的 single is much better than 一个 miserable 的 married person。 真的，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单身的时候，还是我们在结婚了以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要照神的方式，照神的底上来过我们的生活。 Otherwise， 不管你是结婚还是 single， 你都不会 happy， 都不会满足，心里永远都有个空处。那我们单身的人常常觉得很 lonely， 可是实际上结婚的人难道不 lonely 吗？结婚人的 lonely 他比单身的 lonely 还更可怕。单身人他还有 freedom， 他可以去找朋友，结婚人他没有这个 freedom。当他觉得 lonely 的时候，他必须要 take it， accept it。 所以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意念，就是我们要照着神的 intention， 照着神的 design 来过我们的生活。那而且呢，这个世界呢对这个婚姻也非常非常的轻率。所以当我们说 should I get married， married 还不简单吗？我刚刚说有必要来参加什么婚姻讲座吗？谁不晓得怎么结婚，对，所以结婚非常的容易。我想很多在从中国来的大家也都很了解，就是这个在中国包二奶的这个情形非常非常的普遍啊。所以我前几天我剪了一个报纸，我昨天怎么样就找不到啊。现在中国政府呢，我觉得他们非常好的一件事，他们要立法来禁止包二奶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已经影响到这个政府的。需要政府来立法 啊，因为不然太普遍了啊。包二奶这一点不 shameful， 我不要只有一个妻子，我到别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太太，这成为一个男人他可以夸耀的地方啊。所以呢，另外呢还有，所以结婚是很容易，但是呢离婚也非常的容易。那另外呢就是同性恋也非常非常的多。从前我们听到同性恋，哎呀，我十五岁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可能那个名字都没听过。你要现在问我们的高中生什么叫同性恋，哇，他们学校都教的。我们不要 surprise， 有一天你的孩子回来告诉你说 homosexual is option， 就像堕胎是一个 option 一样。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 Massachusetts 的那个法官他允许一个高中生，因为高中生那个高中呢要让这个学生退学，他允许这个高中生男生他穿着女性的服装，戴胸罩，穿裙子，穿丝袜，穿凉鞋，然后留长发，然后进女生的厕所。好，心理医生诊断说这个人他有性别紊乱的这个 syndrome。好，所以这个大法官说学校应该要有这个度量，有这个 capacity 去接纳有这样子问题的学生。所以呢这个学校的家长就非常非常的惶恐，而且很愤怒，说为什么呢？那我的女儿在这个学校她上厕所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男人，她不管她有什么性别紊乱，但是她不可以跟我的女儿上同一间厕所啊！再怎么样她是一个男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可是大法官已经决定在 Massachusetts。我想我们在加州这个是永远是走在各种事情前端的。我想可能 eventually 我们的学校也是这样子啊，男生也可以进女生的厕所，只要他被医生诊断他有性别紊乱症的话，他就可以进女生厕所。那女生将来也可以进男生的厕所。今天报纸上呢，他现在那个设计了这个台湾一个服装设计家设计了一种胸罩，是让女生同性恋的这个同志，他如果是属于男性那一方面的话呢，他可以穿这种胸罩，让他看起来没有那样子的身材，长久穿下去以后，他的女性的象征就消失了。他报纸上大登，而且他服装展览开秀啊 ，promote 要这个女同志来买。所以这个世界对于婚姻、对于男女有非常非常多很紊乱的情形。如果今天我们不回到神的那个 design 去过生活，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叫做是对的。我们现在可能在今天讲的时候可能还觉得很还觉得好像应该很清楚，然后过了三年五年十年，从前我们觉得听到同性恋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现在听起来我们周围同事都有啊，教堂里面照样有人为同性恋，有牧师他也是同性恋，他为同性恋证婚啊，将来的立法有更多更多的事情。所以到底婚姻这件神所造的这个婚姻这个 concept 到底是在人的心里面到底要视为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能够预测啊。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一段这个 seminar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神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当我们在单身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学习很宝贝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单身不管它是一个过程还是我们一直都要走单身的道路，其实在圣经上有很多神所提到圣经上所记载的 characters 他们是单身的。你们要不要列出来一下？有没有？或者至少在圣经上我们看到他是单身，或者他在服侍神的时候被神用的时候他是单身的。我昨天晚上想一想啊，保罗最明显的，对，因为他也鼓励别人跟他一样单身。约书亚没有提到他的妻子，对不对？以利亚有没有？他很 depressed 的时候好像没有人煮东西给他吃，对不对？他好像是很孤单的服侍主。以利沙、但以里就跟他两个男朋友在一起，对不对？他并没有讲到他的妻子。施洗约翰应该是到他杀头的时候都还没有提到他有妻子。保罗、马大、玛利亚服侍主的时候是单身啊。提摩太啊，我想很多，如果我昨天只是自己在那边想一想，如果我还要在圣经上来找，所以当他们服侍主被神所用的时候，那个成为别人祝福器皿的时候，都没有提到他是一个家。虽然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家也都是那个祝福的管道， 可是单身的，我觉得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一个 status， 神仍然可以用我们。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需要知道的。然后呢，那我们在这个 church members 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常常让单身的觉得应该结婚了。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讲话，讲得很有道理。他说不管呢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不要劝人家。他说因为不管他结了婚还是没有结婚，他都会后悔。啊，让神来为我们决定。啊，所以这个在 church 我们这个大家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自己单身是一件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形。哈，但是呢你们现在可以有点空，让你们做点事情。你想想看，你在结婚以前你为什么要 get married？我是说你现在 marry 了，如果你就是单身的话，你有没有什么你想要告诉别人，或者是告诉你将来的孩子，说 don't do the same thing that I did， OK， 啊，告诉给他们一点警告。那如果你是单身的，你想想看你为什么要结婚，好不好？你们想过，因为 everybody 都结婚了，为什么我不结婚？好，但是我为什么要结婚？结婚 happy， very happy。 好，那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这样，所以我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呢，对于那个婚姻呢都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憧憬。好，那是不是我们在结婚时候以后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就很跟我们在结婚考虑，就是说这个寻求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在主里让神来参与我们这个婚姻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当我们在寻找这个伴侣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跟单身的姊妹们在一起，他们跟我讲说，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婚姻的事情啊，他说结婚呢，就是两个人发婚的时候才能结得了，就像那只猫一样，哎呀，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就不要去想别的事情，你先结了婚再说，你不婚的话你就结不了婚啊，这有几分的真实哈。那但是也有人讲说，在你结婚以前呢，要把眼睛睁大一点啊，结婚以后呢，就把眼睛半闭着，这样的话就可以是一个 the key of a happy marriage。那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呢？啊，而且那当然，结婚第一个我们要找的是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但是要什么样的人才是合适的，这有时候很困难，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个这本书里面我非常 highly recommend 这本书。好，有一个男孩子啊，他说，他碰见了一个女孩子，那非常非常的他喜欢她，觉得哎呀一下就看对眼，所以呢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想我要带她回家见父母了，要 get ready to marry。 那结果呢带回家以后，没有想到妈不喜欢，啊，妈看了就不喜欢，所以呢那没办法，他因为这个男孩子蛮孝顺的，所以就退回来。啊，下次呢又再碰到一个女孩子又很喜欢，又带回家，他妈又不喜欢，所以这样来回了三次以后呢，这男孩子就很沮丧，然后也很 confused， 那想说，到底呢，我娘到底是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呢？啊，所以过了又好长一段时间，他总算碰到一个女孩子 amazingly like， 就像他的母亲。他想，哎呀，这回那就好了，我想把他带回家，这回我已经过关，我已经结得了婚了，就带回家了。那你们晓得怎么回事？哎呀，对，他爸爸看着他，哎呀，从心里面生气，说这个儿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可是找了跟你娘一模一样的人。所以到底这个找到的人是好，是不是我合适结婚的人，真是没有人可以是说见仁见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讲讲看呢，到底我们在这个结婚寻求的这个过程，等一下我们要倾听那个培宁跟我们这个公开他这个寻求的过程是怎么样。但是 before 他寻求之前呢，我怎么样来寻求？第一个，我想这只是一个 guideline 哈。那 你们也可以回想一下，好，或者当我们将来有机会要 counsel 我们的单身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哈，第一个不要 compromise on big principles， 我们不要在大的原则上来妥协。那什么叫大原则？什么叫大原则？我给你们一些建议哈，他必须是一个 growing 的 Christian。到底呢，我们今天说我们争论说，到底能不能娶或者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人？到底这个共赴一轭，信与不信不能共赴一轭，是不是应该我们 apply 到婚姻上？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个律法，也很多人他们说你这是绝对的要求。那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主，你觉得婚姻是不是一件共赴一轭的事？需不需要共赴一轭？如果今天你觉得婚姻对你来说是一件共赴一轭的事的话，那神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共赴一轭，这是他的 rule， 他的 design。 好，那我们就不要再去跟他 argue， 你跟神 argue 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觉得今天婚姻只是找个人一起生活，他过他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啊，就回家的时候有个人在，你不觉得需要跟他有什么共赴一轭的事，家里大事小事不需要商量啊，那个，那也许你觉得信跟不信没有什么差别。对，如果这件，我会建议说这件事情是一个 principle 的问题，而且呢，它不仅是一个Christian， 而且盼望他是一个 growing 的 Christian， 不在乎他信主的年日，在乎他是不是一个活着的基督徒啊，他会长啊。所以我跟姊妹们说，我们也不要是那个信主很多年，信主很多年呢，有时候还很难办，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个只要他有新生命在里面，而且是活着的，感谢主啊！但是这一点也很重要，有时候信主很多年，他不见得是活着的。所以 growing Christian 很重要，他的 age 可能是你的 principle， 相差太多可能会造成以后生活上的问题，他的 education， 他的 personality， 他的健康，他的 health， 他的 emotional 的 capacity， 他能不能好好的 handle 他的 emotion， 他是不是很容易发怒，他是不是很容易shut down 啊？你完全没有办法跟他一起沟通。personal 跟他 family 的 history， 当然呢，我们可以说在真爱里面没有任何的条件。当我们真爱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在寻求的这个 guidelines 呢，应该是 before you fall in love 啊，你一旦掉进去了，你已经爱了，啊，那不管这个爱是什么爱，有时候那个原则通通都讲不通了，不管这个是自私的爱还是肉体的爱还是这个 agape 的爱，都没有办法再，有时候没有办法再去讲原则。所以 before 我们 fall in love， 这是几个 guideline。 那我要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个 growing Christian 是这么重要啊。我在去年念书的时候，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天上完课，有一个男同学，我讲同学的时候，其实他们年纪都不小了，都跟我差不多的，那很多都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有一个男同学呢，他就说他里头有一点感动，可能因为我们在一些上课的时候有一些讨论，他说他想来跟我分享一下他的情形。所以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有两个姊妹在教会里面，他在寻求到底要娶哪一个。那我长话短说，那结果呢，这个他就，他说他里头有神的话，不要娶那个 Cathy， 他要娶 Laura， 所以他后来呢，他就跟 Laura 交往。那后来他也知道说，哦，原来为什么他不能够娶 Cathy， 因为 Cathy 在半年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娶这个 Laura 呢，他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平安，因为 Laura 的父母呢是在教会里面非常好而且很资深的一对夫妇，然后这个 Laura 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所以他里面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这个弟兄呢，非常，他里头非常的敬虔，他也很愿意爱神，虽然他的生命在那个时候还很幼小。就后来他一年之后呢，他就跟他结婚了。度完蜜月回来，就是honeymoon trip 回来以后，他的这个太太呢就告诉他， 说他从高中的时候开始，他就有不断的啊，有跟不同的女性有同性恋的行为，所以他必须要先跟他同时招来。那这件事情对这个弟兄是非常非常的打击，大的打击。那然后经过，当然他，但是呢，他自己知道说他今天因为有主的，有他自己里面觉得有主的那个话，所以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婚姻。虽然他知道他这一路走下去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就尽量的来迎合这个他的妻子的这个需要啊。那虽然他自己觉得说这个妻子有很多地方非常的不正常，可是他就常常为他祷告，也希望说能够借着他的爱能够把这个太太能够挽回过来。就没有想到呢，在他们结婚三年多之后啊，这三年都非常的痛苦。有一天呢，他的这个别人告诉他说，他的太太呢在公司里面与另外一个男人有交往，而且有很不正常的关系。那他没有那个勇气去把这件事情揭发，他就放在心里面。那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个太太回来跟他 confess， 他说我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跟谁谁谁啊怎么样，然后呢，现在呢我又回来了。好，你 don't worry， 他说因为那个人已经离开公司了。那这件事情呢，就带给我这个同学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就这一句话呢，他知道说他并不是因为他后悔，或是他心里面觉得犯罪或者忧伤，或者为了爱他的缘故而从那个男人回来，而是因为那个男的离开了啊。所以他就在想说，他到底这样子的事情在他的婚姻里面到底要经过多久。那他们这样就他说他们的婚姻，我中间不太清楚了，他说大概拖了大概七年的时间。然后后来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说他去年才刚刚跟他的妻子分开了。他说因为他后来发现说他的妻子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因为当他在犯罪的时候，他里面没有任何神的感觉，他没有任何神的感觉，所以他的婚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 miserable。 可是他告诉我一件事，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他说但是他说你不要 worry me， 他说在经过这一年多的时间，他说神给我很大很大的医治，也在我的里面产生超过我能想象的力量。说 Here I am， 啊，我在神学院里面，我立志要奉献我这一生来服侍他。所以一个 growing Christian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在我们中间也曾经有过或者是就有时候我们举例子啊，希望弟兄姊妹不要猜测，有时候是如果是有什么巧合的话，这个是不见得是你们想的哈。那有一个姊妹呢，她在很短的时间就认识了一个还不信主的，当时都觉得非常的好，她也愿意来跟她教会，也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当时有在非常冲突的情况下，因为那个男方他需要这个 status， 需要留在美国啊，需要那个绿卡留在美国合法的工作，这样在很冲突的时间之内结婚了。就从外表看通通都非常的好，他有很高的学历，有很好的家世，仪表堂堂啊，各方面年纪也非常好，身体也非常健康。可是呢，当他后来结婚的当天就发生很大很大的冲突，他说真面目就已经出现。后来他嫁到别州去，他在那边的时候，他的先生就不准他跟任何，就开始不准他去聚会。然后后来又再回到东南亚，还在那边的时候呢，切断他几乎所有的朋友的关系啊。六年的婚姻非常非常的 miserable 啊，非常非常想念神。所以当他后来再回来，有一次有机会再回来看，来见到我的时候，他说他非常非常想念神。好，在他结婚的六年的时间里面，他没有机会能够与其他的圣徒交通，他也没有任何的自由，他可以信主，他可以到神的家里面去敬拜。所以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那个六年的婚姻里面，因为他说他为了得到这个婚姻，他失去了神，他所付的代价非常非常的大。后来在非常非常困难非常 ugly 的那个离婚的 process 里面结束了这个婚姻，他失去他的孩子。所以一个 growing Christian 是我们婚姻的一个保障， 在这个堕落的世代里面，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人他可以堕落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想说，我们过去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为什么他们都可以，也没有信主啊，吵吵闹闹也过了50年，对不对？为什么他们的婚姻可以 last？ 为什么我们的好像吵一点点架大家就已经受不了了，就已经提到要结婚要离婚了？我觉得人真的是一直在堕落，人对很多的事情那个 capacity 就越来越小，越来越 self-centered， 越来越不能 accommodate 其他的人。所以婚姻呢就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伤害者，因为所有的关系，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像婚姻这样子的，这样子的 demanding， 它需要你全人来投入。当神说这个要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成为一体的时候，他就讲到他的灵、他的魂、他的体都要成为一体。但是就像刚刚宇弟兄讲的，现在的人怎么经得起能够彼此赤身露体而不觉得羞耻呢？所以我们的婚姻就越来越很难维持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各种社会的因素，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要再回到50年以前那样子的那个社会形态跟婚姻形态里面。那为什么现在心理学、婚姻辅导学重新都没有的？为什么现在这么样子在人的里面有这么大的需要啊？所以呢，当我们对不起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交往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观察一些小的事情啊，这个对我们将来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们很多 Rainbow 的姊妹们到我们家来，我觉得我非常 appreciate 啊，那个非常自动的，你就把家里面都弄得干干净净，洗碗啊，这个打扫啊，这个准备啊。如果你在旁边一个做弟兄的，他在那里观察的时候，他会晓得说，这个妻子呢，他将来他绝对不是一个懒惰的妻子，他会好好的治理家。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弟兄的呢，太注重容貌，太注重外面的事情啊。那那个东西呢，其实外面打扮的干干净净，他不见得他能够把家里面整理的干干净净。那你到底在乎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常常很那个，所有的眼目都朝那个外面去。就以前有个弟兄，有一次他有个很大的感叹，也是他的 conclusion， 因为他看到很多人结婚，他还是单身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这个女人结婚以后都变丑了？因为他很注重这个结婚以前的人要很漂亮，但是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个结了婚以后呢，没有一两年，这个当然我想他跟我讲的时候也包括我在内。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像没有主的人一样啊，这个好像我们注重的都是在外面的。那这个一些小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